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愿望的转变与升华。啊，我刚刚才发现这里少了一个盖子啊，希望没这个愿望有点转变啊，希望它不会有事。好，这里有一个人哈，这个图叫做阿弗雷德·阿德勒，他是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心理学家，他就有一个理论，他的理论就是，人呐、有一个追求卓越的这么一种心态，也就是说，我们人总是希望把事情做得完美、成功，然后呢，我心里面就有成就感，就舒服。假如这种心态得不到满足的话呢，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是可能是一种痛苦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的话呢，后来他自己又做了一些修正，那后来的心理学家也在上面修正啊，所以现在的心理学有好些也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就看哈大卫这个情形，他要替神建殿，他想得很好，我要替神建个殿，但是呢，神不允许他建，那他会不会有这样的不舒服的心态啊？因为他追求卓越，那这是我们一般人都很容易有的哈。我们一般人不也是这样吗？是吧？比如说我们啊，从大陆或者台湾或者两岸三地来到美国的，那这些人啊也是这样子嘛哈。比如说我的那些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当时就有起码有一半人去考托福，想出国。那想出国的人呢，啊，要么就找到亲戚朋友担保了，要是没有担保的话呢，就考托福加一，能够拿个全额奖学金，然后就出来了啊，然后在这里读书。那有一大半，有一半左右哈，是走这条路，但是呢，也有一些到了最后，他就放弃了哈。有些就像我们这些就出来了，有些哎他就放弃了。那放弃以后的话呢，他就在国内娶妻生子，也过得很好啊，生活也很美满。那我们30年啊、40年聚会的时候回去，跟他们的有一些沟通的时候，也发现他们的生活也挺不错啊，他们也觉得其实不出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出来也觉得我们出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反正就是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环境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啊，但是的话呢，也不是凡事都如意，是吧？那有时候假如不顺心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来调整呢？那我们知道哈，我们有我们的愿望，但是神有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那要是我们的计划跟神的计划相冲突，那神按照他的计划来引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很不开心呢？还是我们只是像这个心理学家教的那样，只是一种调整呢？那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做得更好啊，我们应该有一个升华。这就是今天我们通过学习大卫，他建圣殿，但是到了最后他做准备工作啊，通过这些的经文的学习，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也要学习这种心理上面的升华。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愿望的转变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愿望的转变和升华。先讲一下大卫他的愿望的转变。那大卫生平我们已经学了好一阵子了，学到这个周已经第6周了。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是一个啊很平凡人家里面的一个孩子啊，甚至呢他在家里面老幺嘛，排最小。甚至那个先知士师撒母耳去他们家找一个人来高来做王的时候，他的爸爸居然 没有把他放在里面哈，就是他前七个哥哥都去面试了，他就被忘记了哈，这个大家都学过。好，到了后来他被选上了哈，而且他也去战胜了歌利亚，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本来好像就是交上好运了哈，这个顺利了，结果扫罗又妒忌他，又追杀他，追杀到一个地步，大家都学过了哈，就他好像跟那些不是很平顺生活的、不是特别好的人在一起。我上次说了哈，我的看来是有点落草为寇，过上这样的生活，被保罗追杀了大概8年或者10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他就过得很不如意。但是后来他好了，他登基了，做王了，于是他就回顾他的人生，他觉得哇，神给我这么多的好处，一直保护我、引领我，所以我要替神建个圣殿。他的想法是好，他要报答神嘛。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神就说你不可建殿。他原来以为已经做了王啊，已经登基了，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再建一个殿，那我的人生就完美了。但是神这个时候告诉他，你不能替我建殿啊。这个时候就是他面临着一种的转变啊，这是他必须经历的一种的转变。那我们就看了哈，大卫虽然他不一定像刚才哈懂得我们说的这些心理学哈，什么追求卓越，但是他肯定他知道，既然神不让他建殿，那他要自己要调整是吧？所以他也调整得很快。他说既然神不让我建殿，那我就准备了哈。所以他也很好，他调整。那他是不是为了让自己不开心呢？那肯定不是哈。哇，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看法哈。所以的话呢，我们人哈往往也会要做一些调整还有转变啊。我记得我们当时我自己也是哈，又回想起刚才我讲的那些，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从国内出来留学是吧，那我们也是。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大家就清楚了。这个图是不是很熟悉啊？去考托福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是有格的啦，我去的那个广州外语学院大概是这样子，就去考托福，然后呢要出国，然后呢我们是啊要准备就出来留学了。但是假如有些他没有走完这个的啊，这考了几次就放弃了，他的那个心理调整也是像刚才的说的那个啊心理学家那样啊，我追求卓越，但是不要紧，我能够调整。那大卫呢，他肯定也乐意甘心乐意做一些准备啊，就是准备圣殿的工作。那我们就来讲升华，就是当我们走一条路没有按照神不允许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另外的计划，我不能按我的计划去做，我要顺从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不是光光的有一种心理的调整啊，我们要有一个升华。这就是今天啊讲大卫的升华啊，他人生的这个愿望的升华。我们常常听说哈，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么我们如何来调整呢？啊，来看看大卫他的调整。他的调整呢，我就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从圣殿到国度的升华，一个就是从抱负到使命的升华，一个就是从建造到准备的升华。啊，从这个几章书里面，我们看看大卫如何来面对他的那个人生之不如意，然后他如何非但把它变成一个愿意做的事情，而且他自己的生命也被提高。那我们先来看看从圣殿到国度 的升华啊，请大家打开历代志上第十七章。那我们啊有一些经文要看啊，大家打开的话了就不要合上啊，我一边讲一边跟大家有一个圣经的一些的分享。我们来看哈，第一节，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然后呢对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伯莫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大家注意一个字哈，住，他留意到自己是住在宫中，而耶和华的约柜呢，这里没说哈，实际上是住在幔子里啊，他觉得这个不好哈，他心里面惦念着神啊，自己，我这个之前讲过哈，他安静的时候他就想到神的事，这个非常好，于是他就想，耶和华的神，耶和华神的约柜住在幔子里，这个不好。所以呢拿单就说啊，你可以随你的心意而行，但是当天晚上神就跟拿单说话了。我们要注意哈，我们注意看跟拿单说什么话。第四节，他跟拿单说啊，你就告诉我的大卫，我的仆人大卫说哈，耶和华如此说啊。我们就看了哈，看第六节，凡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注意这个区别哈，大卫强调的是住，耶和华神强调的是走。实际上啊，神指向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哈。我们都知道神不需要住在人手给他造的地方了，但是这个还不是重点，神告诉大卫要他注重走。你看哈，你以前跟着羊群，第七节，但是呢我现在要立你做以色列的君，以前是照顾羊群，现在还是羊群哈，但是这是广义的羊群了，现在你要去带领以色列人，把他们作为你的羊群。然后呢我们来看哈，到了第八节他就说了，我必使你得大名。哇，这个很好啊，给他扬名了哈，但是得大名是为了什么呀？我们马上看着下面，是为了我的名以色列选一个地方让他们安全啊。所以神的注意力还是在走，还是要大卫去做事情，带领以色列的民，以色列民让他们能够安全啊，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命令哈。而且你就看了哈，这个时候他不是讲殿吗？刚才说提到大卫说我要给神建殿，大家留意一下，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十一节的经文里面，神有没有提到殿呢？只提到一次，那就是在第十二节，还不是他建啊，不是你建殿啊，不让你建殿，你的后代必定为我建殿宇。而且讲完殿以后，他马上就讲，我必建立他的国位到永远。你要是看英文的话，国位就是国度 kingdom 啊，就是说讲到这个殿的时候，神就指向这个国度了，这个国位了。当然哈，大卫的理解肯定是有限的了，他肯定是理解地上的国位，他的位置了，他的国位能够传到他的后代了哈，他不可能已经联想到了后来哈，有耶稣啊，他天上的国度，但是起码这个时候神已经引领他指向这个国度啊。那大卫有没有听懂呢啊？在第八节那里说让你的名大大有名呢，大卫有没有听懂呢？大卫听懂了。你要是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这里说，你加给仆人的尊荣，就是你让我大大得名，得大名哈，你加给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他就说了哈，他就说，你就看他马上他就到了二十一节那里，他就讲 世上有何名能够比你的名以色列名呢？啊，然后就说了，你是从埃及把他救赎出来啊。然后呢，二十一节最后那里，显出你的大名，神要他得大名。大卫明白了，大卫明白了啊，这个啊是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他理解成地上的国度，但是这个地上的国度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显神的大名。我怎么知道呢？大家可以看二十二节，二十二章啊，对不起，二十二章。你要是翻到二十二章的话呢，你来看二十二章第四节，大卫怎么说？大卫说：“啊，我的儿子所罗门，他还年幼，还他要为耶和华造殿宇，然后说什么？必须高大辉煌，这个殿宇要很高大。然后呢，目的是什么？是使神的荣耀名誉传遍万国。这是他的那个他的看见。”他知道这个殿是重要，但是这个殿呢下去是要为了传扬神的名，而这个是跟他国度有关的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他以为跟由于他是历史限制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要求古人，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他以为是地上的国度。所以你看，他为了建那个殿哈，那个殿，他就要传给他的儿子，儿子传给孙子，是为了传扬神的名。他做什么啊？就是二十二章第四节下半段，他说：“所以我要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前预备的材料甚多。所以我们就看大卫哈，他从殿的这个角度，他升华到国度，当然他以为是地上的国度，但是他起码他知道这个国度是为了传扬耶和华的名啊，这是已经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了哈，已经是有这个初心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他建这个殿是为了传扬神的名啊，他已经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哈。所以我们第一点是讲从圣殿到国度的升华。那现在呢，我刚才讲的是大卫学习的功课，那我们现在再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也升华一点啊，我们也看看到底大卫的这种的对圣殿的理解用到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生命里面，我们如何来应用，对我们有些什么教导，有些什么帮助啊。我们就来看啊，这个首先讲殿是什么啊，旧约的殿当然就是那个圣殿了啊，那个可见的殿。那么新约的殿，我们就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啊，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哈，我们这个概念我要讲一讲，你们是谁呢？组成神的殿的是古今中外所有真正信神的基督徒。有些人信神，他的信仰是真实的，这个属在里面，过去的已经不在人世的被主接走的，或者将来还没来的，全世界不光是这个教会，所有的教会那些真正信主的基督徒组成的就是神的殿哈。所以这殿就是你们，就是福数哈。我记得有些人哈，他很爱惜自己的身体，就讲到抽烟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这么说啊，他说啊，我的心呢是住在我的这里哈，是我的胸腔里面，那我的胸腔可不可以 理解成神的殿呢？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抽烟是不好，我抽烟把我的这个肺熏得黑黑的哈，所以这就是损坏了神的殿啊。这个讲法了有点问题啊，这个他的意思是好了哈，我要爱惜我们的身体为神做见证，这个很好，但是呢要是用这个经文是有问题，因为这个殿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啊。所以当然了，你要说我一群人都抽烟，那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你明白我意思哈，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殿是一群人，全部真正信主的基督徒组成神的殿。那好，刚才说了哈，从殿到国度，那我们如何理解了？我们一群基督徒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们来到教会当然不是为了啊有一个啊吃饭爱宴啊，不是为了我们交朋友认识一些人，然后呢我们彼此帮助啊，各种各样的啊这些交友上面的好处都能够从教会得到啊，当然不是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使命的啊，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建造门徒，那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国度了，就是说我们不光是一个就是叫做 social 是吧，社交，当然不是，我们一群人这个殿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这个使命是建立神的国度。那就讲到国度了，国度我们看四福音有不同的讲法，有些说是天国，有些说是神国啊，天国跟神国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天国或者神国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定义如何呢？啊，大家这个之前大家都讨论过哈，天国不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国。我虽然可能在一个地方看上去非常不好，非常不如意，甚至脏兮兮的，但是假如我行出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群人里面掌权了，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天国啊。我给大家看一个故事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叫做科里啊，就是英文名叫做 Kerry Ten Boom，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藏身之地 The Hiding Place 啊，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两姐妹帮助犹太人在这个二战的时候，结果他就被关进了集中营。关进了集中营以后呢，那集中营里面很多跳蚤，哇，那个妹妹科里痒得不得了，就是活不下去了，这么多跳蚤。结果那个姐姐跟他说，你难道没看得出来吗？因为里面跳蚤很多，德国士兵都不进去，怕他里面那跳蚤咬他。结果由于德国士兵不进去，他们就在里面向犹太人传福音讲圣经，德国士兵不管他，不进去，里面跳蚤太多不进去，他们反而就带了好多犹太的妇女信主啊。我们知道向犹太人传福音不容易的啊，他就有这个机会。所以虽然那个地方脏兮兮很多跳蚤，但是这两姐妹她行出神的旨意，她让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掌权，也让那个地方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我们可以说虽然外面很脏，但是天国却在那里降临了。所以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那好，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就我们的升华就升华完了哈。那我们就来下面就讲第二个升华，从抱负到使命啊。抱负哦，我刚才还讲漏了一个，对不起。这个圣殿这个哈，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你还记得吗？大卫他用什么来建殿呢？大卫为那个 所罗门准备了很多材料哈，我们要是看22章第10节的话，他就第十节啊13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准备了啊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啊，什么什么很多，准备了很多这些材料给他建殿。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用来建殿，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有哈，我们知道啊，哥林多前书第3章15到20节，神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建造的时候，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啊，这个个人的工程就必显露啊，到了那天有火发现，然后有火烧下来，然后呢，假如那个工程是存留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但是假如工程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也就是说，我们来建造神的殿的时候，我们来用我们的才华、能力、时间、金钱等等，我们摆上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建造神的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用的材料也有讲究的。只要用金银宝石啊，有解经家解释说，金银宝石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看上去不大，体积小，但是贵重。还是草木禾秸，草木禾秸的特点就是便宜，体积大，很容易就看见，好像很辉煌，但是有火发现，火一烧的时候，草木禾秸就烧掉了。所以提醒我们，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神的国，来建造这个殿，来摆上来献给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所以我现在就讲啊，第二个，从抱负到使命的升华。抱负是什么呢？抱负跟使命有什么不同啊？抱负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自发的，我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大卫说，哎，我要替耶和华神建殿，这是他的抱负。使命是什么呢？使命是别人给的啊，或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从神而来的是使命啊。所以抱负跟使命是有不同的。大卫他开头有抱负，他要替耶和华神建殿，但是很快他就明白了哈，刚才说的第8节那里讲的，神要给你大名，然后马上就说提到以色列啊，12节那里说神说建圣殿，马上提到国位。所以这个他明不明白啊？他明白了哈。所以你看他如何教他的孩子，到了第22章第10节，他就是把这个使命传给他儿子的时候，他就说了，儿呀哈，你要听耶和华你的话，要使你亨通啊，要是给你聪明智慧，让你治理以色列的国，好让你遵行神的律法。你要是遵行他的律法典章律例，你就能够亨通。他就把这个鼓励他的孩子继续，因为他的理解是地上的国嘛，是吧？他按照他的理解，他准备很好的材料，然后嘱咐所罗门把这个殿建好，然后传遍万国。所以你要是看到了所罗门建成圣殿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啊，这里就不讲，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他曾经有一段他是为外邦人祷告的，他说这个殿也是外邦人的殿啊，所以他知道这个。所以你看哈，这个抱负了，我刚才说了，抱负就是自发的，而这个使命呢就是从外部来，从上面来的哈。那我们基督徒也有个提醒啊，抱负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啊。当然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哈，我看了好几次翻来覆去的看，大卫有没有骄傲的成分呢？找不到啊，没有，就从圣经里面没有讲大卫建圣殿是他出于他的骄傲啊。但是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基督徒的抱负有时候呢是容易有个人的成分， 个人的骄傲在里面的哈。刚才讲的那个草木合接，我们用很大的事情啊，很大块的不值钱的东西建的好像很宏伟的建筑，但是火一发现的时候就把它烧掉哈。所以你看哈，我们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接。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到底做的是我个人的抱负还是神的使命，也就是说我到底我的做法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呢，还是建造我自己的王国啊？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落到这个陷阱里面，以为是建造神的王国，但实际上不知不觉他不是用我来传扬耶稣的名，是让耶稣传扬了我的名，很容易就掉在这个陷阱里面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十分的小心。历史上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事件啊，十字军东征，大家这个故事都知道了哈。在公元1054年，啊，教会分裂成东教会和西教会。西方的教会过了几十年以后，他们的朝圣的人哈，就不能去耶路撒冷朝圣了，因为当时那个穆斯林把那个耶路撒冷占了，还不让基督徒去朝圣。那这个时候呢，当时的教王叫做乌尔班二世，他就讲了一个很鼓动哈，或者说很有鼓励性或者鼓动性的这么一个演讲，然后东征就开始了。这个东征呢，就你知道哈，从这个欧洲一直走到这个圣地，要绕一个大圈嘛，地中海啊，很远的。结果去了以后，攻进耶路撒冷。当时是穆斯林和犹太人联手抵抗基督徒，后来进去以后，这穆斯林、犹太人都杀掉。啊，这个事件的话呢，啊，十字军这个事件呢，在教会历史上面呢，是一个很多思考、很多讨论的这么一件事哈。它有它正面的意义，它正面的意义就是什么呢？确实的这种的精神哈 ，crusade 哈，就是十字军，现在也是一个为神国打仗的这么一个符号哈。而且尤其是对于异端来说，这种十字军的精神依然保留。但是它最大的这个不好处就是在哪里了？就是跟穆斯林就结下了梁子了啊，就是跟他们就开始就很困难了啊，以后传福音就非常的困难啊。我们前几天有宣教士来去给穆斯林传福音啊，他讲他花很多时间只能够在外围跟他建立一些关系，很不容易。我听过这种好几次了，这种去穆斯林地区传，我听了好几个都是这样，只能够在外围绕。我只听过一个例子，是传承了那个人愿意回去穆斯林地区传福音，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听了那么多，只有一次，其他的都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十字军东征就留下了这个后果。那我现在讲的是有这个乌尔班二世哈，他是不是为了神的国啊？我相信他是，我相信他准备去发动东征的时候，他是觉得圣地落在异教徒的手里，我们基督徒想去圣地朝圣都不行，你要把他拿回来，他是为神的国做事，我相信是。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东征很多次啊，你看八次，差不多200年，八次的东征，一次一次东征，最大争议的就是第四次东征，已经换了好几个教王。第四次东征结果效果非常不好，他本来去绕过去，然后取回圣地，还把那个埃及都拿回来了，准备这样去把埃及拿回来，结果他们的经费有问题啊，结果他们走到君士坦丁堡啊，就是现在的伊斯兰堡啊，走到那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时是东方教会的 的中心哈，当时分裂成东西教会，结果就自己人打自己人，反而在这里很大的强烈破坏，效果非常的不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我想说的就是，教皇他当时发就启动这个东征的时候了，这个乌尔班二世，他在这个他的那个教里面哈，他的那个权力是一般般，但是每一次东征，这个教皇的权力都上升。到了这个洛森二世三世，到了第四次东征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所以，很可能，他是为神国做事，他是想为神国做事，但是可能到了最后，从历史回看的话，可能是他个人的抱负。这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们出来侍奉神，到底是侍奉那位天上的神呢，还是不知不觉侍奉了我们自己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好，你看大卫哈，大卫就是开头是抱负，后来啊他就变成使命了。那我们来看第三点，从建造到准备啊，从建造到准备就是一个角色的问题了。原来大卫是主打是吧，我建一个圣殿，圣殿是我建的，但是现在给儿子建了，我当了配角是吧。大家知道吗，你们现在讲起圣殿，有谁说大卫建圣殿？没有哈，所罗门建殿，历史学家都是这样说的。所罗门开始建殿的时候是公元前966年啊，这是在圣经以外有记载的。大家都知道所罗门建圣殿是公元前966年，所以现在连出埃及什么时候出埃及都要根据所罗门建殿啊。因为啊，我们要是看列王记上第六章，他就说了哈，从出埃及以后480年所罗门开始建殿啊，你就一减多少年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出埃及。我想说的是，建殿的那个人是有这个 credit 哈，我们叫做就得到了这个名称了，得到了这个名了。所以大卫从主角变成配角，他的心态是要有一个调整哈。大家都愿意演主角啊，不愿意演配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做事其实我们人都有哈。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带查经，哎呀，准备的时候好辛苦是吧？我要查资料，要看圣经啊，要看经文，还要祷告啊，要看看一些问题啊，准备的花很多时间啊。等我带的时候啊，我看见我带能够啊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有个良好的讨论啊，我心里面好像还很舒服哈 啊，我很享受这个带查经，因为觉得替神做了事。但是你准备的时候就特别的痛苦是吧？有没有这个感觉？又或者啊，我举一个更浅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家做菜啊，炒菜啊，有时候了我是当下手啊，我就是切东西啊，切肉啊，就拿这个拿那个啊，拿那个油来，我就拿那个油给他哈、啊、然后我太太就炒啊，炒完你看我做一个好菜给你吃啊，我心里面想我也有贡献啊，我也有切啊，而且啊，甚至来说我觉得我还高尚一点啊，你看你做的那个是你觉得很爽的，我做的那个我不爽哈、啊、有没有这个想法？大卫其实就是他就是愿意去做准备的工作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给了所罗门，培养他，把这个信仰传给他。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神，有时候哈、啊，做一些看不见果效的侍奉，需要更高尚的品格。耶利米，你看耶利米书，他传他什么时候人信他，他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就不信他，还咒他，把他关到水牢里面去，给他一个枷锁。 人家不信，他继续传啊，所以他看不见果效，但是神记住了他哈。所以你又举个例子啊，这是所罗门圣殿的啊，又举个例子，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替耶稣做开路先锋，结果怎么样？他的门徒到了最后跑到耶稣那边去了啊，他自己不兴旺，耶稣那里兴旺了，你说他怎么想？他会怎么想？但是他说，约翰福音3:30，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又譬如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十灾是吧？过红海，西乃山，然后旷野，一路走到约旦河边，神说你不能进去，你的徒弟约书亚进去。他还是把事情做好，写了生命记。他知道这些现在的这些活着的这些男丁，很多是没有经历过出埃及，没有见过神迹的，他们的信仰不坚定，所以他就写了生命记，让这一代人坚定他们的信仰，然后自己被神接走，让这个过约旦河的这个伟大的使命约书亚来执行。摩西也是这样做啊，所以你看，我们从建造的升华，从建造到准备，不是退下来，而是一个升华，因为这需要更宽广的一个胸怀。所以有时候我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的愿望，假如神不允准，神给我们有另外的安排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了？这就是我们不光是对那个事件本身啊，我调整就好了哈，我这个心理调整就好，不能光是这样。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升华的一个机会。到了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休斯顿。有一个牧师叫着陈明辉牧师，他是瞎眼，他从台湾来，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他的故事。他小时候不是瞎眼，后来他的眼睛就瞎了。然后啊，我听过他的讲道啊，然后他就说，他就认识了这个神啊，他就信神了。然后他就跟神说，神啊，你帮我开眼。祷告了很久没答应，后来有一天他有感动，他感动到神听到跟他说，你不开眼的情况下，你愿意出来服侍我吗？然后他说，主啊，我愿意。后来真的他还娶了个太太啊，他两个太太，我认识他的，他来讲道的时候，那时候他是第一个太太，当时后来他的太太肾衰竭就走了，那个太太弹琴弹得非常的好，而且长得很漂亮。然后他就出来，盲人读完博士，然后出来他练唱歌，还用他的歌声来传道。神问他，我就不开你的眼了，你愿不愿意出来侍奉我？他说，主啊，我愿意。结果一个盲人到休斯顿一个教会当了牧师，后来他的太太，第一个太太被主接走，他太太的妹妹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天使飞上飞过人间，看的人都流眼泪。后来他又有一个姐妹又嫁给他，那第二个太太继续服侍神啊。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当我们的愿望不是按照我们的设计，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去走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调整啊？神说我不按照我们祷告说，神啊，你给我帮我这个帮我那个，假如神说 我不按照你的愿望，但是你按照我的愿望来做的时候，你按照我的计划来做的时候，我给予你丰盛的人生，你如何回答？你愿意吗？你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不一定按照我自己想的那个，而是说我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知道神哪怕在那种情况底下一定会给我最好的，因为神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大卫的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愿望要顺服在神的计划底下。我们看见大卫建造圣殿，但是他最终是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也是，我们有我们的抱负，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神的使命。我们愿意从一个建造者到一个准备者，我们愿意默默的来摆上，因为神看重的就是我们的那种的真诚，我们的那种的摆上，看重我们的内心。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谦卑的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把自己摆上，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祝福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个人，赐给教会。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